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修去安逸心。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懈怠与安逸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4月6日。最近学法发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安逸心，知道正法已经到最后的最后了，也知道把江魔头抓起来就完事了，于是内心里就有了一种等待和观望的想法，用在实事行事上的心就多起来了，并且给自己策划了一个自己认为可行的状态来等待时间的结束。什么状态？即每天保证至少学一讲法，再看点其他的讲法，四个整点的正念保证按时发，每周保证参加1到2次集体学法，每周能抽时间发点真相资料或是打点真相电话，利用周末出去半天面对面讲讲真相，这就是我认可的等待中的状态。自认为跟不精进的比还算比较精进吧，心态上很像是在完成一种工作流程，只要今天达到了这个目标就松了一口气，开始休息一会儿，或是看看网络，看看手机微信，或是看看新唐人节目，浏览浏览动态网主页的新闻等等，再不就是开始忙活家务。这时候要是再让我看一讲法，心里会有不情愿的感觉。另外若别的同修找我帮忙做点什么事情，我都会考虑再三是否答应，因为不想打乱自己的计划，不想让别人的事情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是发生不该出现的骚扰迫害等等。当然我的理由会很充足，不让对方感觉到我是在推诿。写到这儿，一个自私保护自己，表面冠冕堂皇，不想被落下，没有救人的责任感，不从本质上同化法的我跃然纸上。汗颜，修到最后真实的我竟然是这么个状态。最近学法量比较大，能够真正的反思自己不在法上的状态，才发现我这种状态已经很长时间了。学法时感受到了师父为弟子心急的那种宏大慈悲，写出来希望与我有类似心态的同修赶快调整，迎头赶上。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突破安逸心，重视并加强练功，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9日。我是目前正在海外读研究生的青年弟子，借此法会之际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这一年多来加强练功修去安逸心的修炼体会。一、加强练功。由于中共病毒的爆发，我所在的地区从2020年初开始规定学校改为在家上网课，这给了我更多时间和方便在家学法练功。我虽然十几岁时就随母亲得法了，但是之前在练功上一直没重视，近两年来才能做到每天练1小时或1个半小时，但很是羡慕那些每天5套功法一套不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的同修，又觉得年轻人早上太早起不来，只要自己抽时间练了就行了，没必要凌晨3、4点起来参加集体晨练。改为在家上课后，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让自己突破每天练功2小时，于是就求师父加持，师父真的帮我了。从2020年9月份开始，我坚持每天不落练2个小时功。刚开始时是因为设立了目标，有意地鼓励自己再坚持1个月，再多坚持1个月，后来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 现在我基本上能保证每天练功2小时，学法至少1小时，发正念4次，已经坚持了超过半年。加强练功后，我体会到了练功是最好的休息。在练功，尤其是练静功时，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祥和，仿佛一坐下去，俗世的事情就与自己无关了。这是人世纷繁杂乱中难得的放松时刻。想到师父在法轮功第5章答疑中说，我认识一个和尚，他懂得修炼这方面的东西，他在庙里做住持，事情很多，但他往那一坐就和他们断开了，保证不想，这也是功。实际真正练功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没有一点私心杂念。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做到一点杂念都没有，但加强练功后明显感觉到了进步。我也体会到了作为弟子在修炼中请师父加持是在走正路，关键是我们要有心去突破，去坚持。师父在弘营实修中说，做道是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像老学员一样坚持一天不落的练5套功法，在我以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现在自己已经坚持半年了，都是从有心去做开始的。二，突破安逸心。今年2月我开始了毕业前的实习，每天在路上要花2个小时往返，但是刚好可以在车上学法背法，也固定了自己学法背法的时间。由于学法练功时间和在项目中承担的工作量的增加，我意识到要进一步减少睡眠时间和去掉安逸心。因为自己从小家庭环境比较优越，可以说一直是养尊处优，以前我在修炼中没有太多意识到吃苦和安逸的问题，直到在项目中看到其他同修，甚至是和我同龄的年轻同修的辛苦，才注意到自己的安逸心。香港反送中事件后，在媒体法会上听到一位年轻的女同修交流，她连续几个月坚持在前线报道，并把这当成修去自己安逸心的机会时，我非常受触动。想到这位同修比我大不了几岁，要是我的话，能接受工作安排，冒着危险去前线报道已经不容易了，可这位同修却主动想到了这是修去自己安逸心的机会。有一天我背法时，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这个身体就让他来吃苦。对这句法有了新的理解，这个常人的肉身是给我们用来吃苦还业，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工具，不是给我们用来享受人世间的物欲色味执着的。最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口腹之欲也要去掉，也意识到修炼人在吃睡的问题上要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我也更能体会到常人中讲的天道酬勤和修炼人讲的精进的内涵。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讲到，人的魔性包括懒惰，过去基督教的7宗罪中也有懒惰。师父在精进要旨3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今天正法时期弟子的责任重大，远超历史上的修炼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精进是对自己作为主佛弟子身份的珍惜，是不负承担的巨大责任使命，是意识到历史和无量众生所寄予的希望。我们更应该自珍自重，做到精纯无杂，孜孜不怠。我以前休息时间总看些常人电视剧视频或者小说等等，有时心情不好时也习惯性的想看看这些东西解闷，虽然明知道是饮鸩止渴，其实看了这些东西只会对自己不好，非但不能缓解负面情绪，反而会加重自己空间场里名利色气的物质。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 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增加练功时间之后，我的空闲时间变少了，每天除了常人的学习、工作，就是三件事，很忙，但是也很充实。偶尔有一点空闲时，竟有种以前从未有的空的感觉，觉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除了三件事和常人社会中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之外，真的没有别的事要做。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以前也有同修说过，不忙就不是大法弟子了。我们不能像常人那样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休闲、娱乐、吃喝玩乐上。现在我稍微有点空闲时，会看些和自己做的媒体项目相关的专业知识，其他同修做的讲真相节目，或者正统中西方文化的内容，增进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在修炼中，我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需要继续减少睡眠时间，增加抱轮时间，调整作息，早起参加户外集体练功，以及凌晨准点起来发正念等等。希望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能更加精进实修，救度更多众生，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与殷切期待。个人修炼浅悟，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安逸心是邪恶迫害的得力工具，作者俄罗斯大法弟子。近来听同修交流中提到，学法时杂念不断，出现犯困的现象。不久之前自己在家学习背诵转法轮时，也出现了这种状态，最后导致晕晕乎乎，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费了很大力气才学进去一点。过后自己向内找是怎么回事，师父点化了我，在头脑中出现一幅画面。在西游记中有一个片段，孙悟空利用神通放出了很多小虫子，这一群虫子飞向对面人的脑袋，在他周围飞舞，过了一会儿，对面的人脑袋发晕，就倒地呼呼大睡了。我们在常人的空间看不到这一切真实的展现，但是在另外空间，这一切都真实的发生着。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新年假期在家休息，一次躺在沙发上不想起来，什么也不想干。这时丈夫过来说，干什么呢，快起来吧。心里明知道他是对的，就是起不来，感觉脑袋迷糊，身体发沉，提不起正念来。这时他一看说话没用，正好发正念的时间开始了，他就坐在我旁边发正念。不一会儿，我感到他强大的功冲过来了，瞬间我看到周围迷雾一般的物质被清除了，脑袋清醒了，懒散的状态消失了，正念回来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感、救人的紧迫感都回来了。认清安逸心，正念清除。当我们出现想懒惰和安逸的想法时，其实那时候已经被邪恶干扰了。只有立即坚定正念，不被它带动，发正念清除它，才能避免损失。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是真不容易啊。 人在几千年来骨子里形成的观念，习惯性的要舒服、懒惰、安逸等执着心，如果不能认清它们是什么，真的不好去掉。随着不断修炼，我逐渐发现懒惰和安逸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当这种物质过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自己主元神就犯迷糊，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脑袋。常人空间的表现就是那一瞬间什么也不想干了，就想歇着或者睡觉，什么都忘到脑后了，抵抗不住的话就会呼呼大睡。如果大家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思想活动，就会发现到处都有安逸心的影子。遇到矛盾不能马上向内找，有可能是安逸心的作用。发现了执着心，但是没有努力修，拖着拖着，里面有可能也掺杂着懒惰心。说白了，只要是思想上没有在精进的修炼中，特别是现在，没有处在救人的紧迫感中，就是安逸心。我都修炼这么多年了，肯定有了一定的层次了。或者，我做了这么多正实法的事儿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没什么的。如果有了这种想法，找借口放松自己的修炼，其实这时已经处在要掉层次的边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我发现有了这种对修炼放松的心态，邪恶就会抓住空子，加大我们的安逸和懒惰心，使我们越来越不精进，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懒惰和安逸的魔最佳的搭档就是色欲心，放松的状态下，色魔也会乘虚而入，而被干扰后，层次掉得简直触目惊心。突破旧势力干扰，一刻不放松。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我在一次练功中，师父的这段法一下子打到我的脑中，一刻这个词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对大法弟子的标准，一刻都不能放松修炼啊。如何突破被安逸心干扰了这种状态？除了时刻修好自己以外，还要清除邪恶的干扰，认清这是旧势力设的巨大陷阱，是大法弟子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表面上他们打着为了大法弟子提高的旗号，给大法弟子修炼中制造磨难考验，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说，在正法前，旧的势力将这数千万遥远宇宙体系的每一个体系的最低层部分都塞挤进了我们所在的中心宇宙体系的三界中，表现上是正法中岂不至于被落下，同时又表现参与了正法，实质上是借助正法达到他们为私的目的。旧势力这种心态很像常人中狡猾的心理，但他们又是高层生命，所以他们表现出的又是伪善的。师父在转法论中讲，和尚要拜他，那么他就管和尚了，你不是拜我吗？你明明白白的在拜我呢。好，你不是要修炼吗？我管你，我让你怎么修，他给你安排，那么你修成了，修到哪儿去？他安排修的，上边哪个法门也不要，他安排的，所以你将来就归他管。 找出人心，奋力精进发正念，是在根本的排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但是往往发正念静不下来，杂念太多，发正念时间不够长，就达不到效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的思想是不稳定的，人的大脑只是一个加工厂，各种信息都会通过人的大脑表现反应干扰这个人，人的思想来源是极其复杂的。那么我们发正念时的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我的天目看不见，但是我悟到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中，邪恶也会反抗，表现就是脑袋里产生各种念头，自己控制不住。而且在另外空间里看，他们专找大法弟子的弱点和对法理认识不足的地方下手。比如有的人色欲心不去，就会在脑子里回想起这方面的内容，自己以为是自己在想，其实是邪恶在背后控制你的大脑。它不会凭空出现什么画面，要符合这个世间的谜，所以利用你这一辈子的记忆，你遇到过的、看到、听到过的事来干扰你。如果还有抱怨心，就会翻出那些和别人的矛盾、争斗等场景，发现自己得意时，就看看背后是不是显示心不去，被魔钻空子了。所以只要看看发正念时往上翻的是什么，顺藤摸瓜就能找到自己的人心是什么。坚定正念就会想起来，哦，我在发正念，不能乱想，就又把思想拉回来了。不久以前，我在一次发正念时发现，利用安逸心干扰大法弟子是邪恶现在最好用的手段之一。不久前我在家发正念，晚上7点准时开始后，自己以立掌发了40多分钟。发正念时在定中力量很大，虽然看不见，但是我能清晰感受到清除了很多邪恶。这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念头，发了这么长时间，需要休息一下啊，另外空间的身体也会累的。在一瞬间，我确实出现了迷惑，因为我看不见另外空间，要不要停下来？突然间，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所讲奋力精进直至圆满的法中，奋力两个字深深鼓励了我。我又一次坚定了正念，没有停下来。师父看到了我没有受安逸心的带动，终于把问题的更深答案展现给我。法轮是长转不止的，会不断地演化能量供给我们，所以我感受到的累在那一瞬间是邪恶演化的假象，利用我对法认识不足的地方干扰我，而这正是他们的最后把戏。在我突破了这一关后，在发正念的质量和时间上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入定更深，时间更长，力量更强。识破假象，加强学法。这种类的假象在常人空间中也常用来迫害大法弟子，而有的同修就真的上当了。经常听到同修说工作累啊，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干了，需要好好休息睡觉吧，什么学法练功啊，哪有时间啊。还有一个现象，参加大法活动后，在往回家的路上觉得身体发沉累啊，在家做事的时候有时啥也不想干，就想歇着，或者做事效率不高，总是开小差啊。还有坐到电脑前就想吃东西，一边吃一边干啊，思想不集中，学法就困，练功困啊，发正念也困啊，只要你一躺下，邪恶就得逞了， 兴高采烈地把你打垮了，而我们的内心深处过后会懊丧和痛苦的。有的同修也尝试了突破，一次两次发正念没有实质的改变就放弃了，这时就需要加强发正念的意志力。我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师父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这篇经文看了几遍，并把最后一段背了下来。多看师父的新经文，把正法时期的修炼是怎样的弄清楚。还有一点，天目看不到的同修也容易因为看不见另外空间的真相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这时候就要提高悟性。在我把《转法轮》第七讲治病问题这一小节背下来之后，我对发正念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我的层次，我悟到师父在这一节中讲了如何治病，就是教会大法弟子如何除邪，并且清楚明确地讲出了在这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常人心，从而引起的问题，最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甚至给看不见的同修展现另外空间发生的过程。去掉私心，整体配合。一次在家翻译文章，翻译到一句话，怎么我也想不起那个词应该怎么翻译。这时到了项目内同修整体发正念的时间，因为我要在限定时间内做完，就没有和他们一起发正念。就在同修们发正念的时候，我一下智慧就来了，刚才费尽脑汁想不起来的词一下就想起来了。我马上意识到是同修们的发正念帮助了我清除抑制我空间场上的邪恶，所以发正念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直接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在口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表现，两个人如果配合得好，一个发正念一个讲，同修的智慧多，也会讲得流利。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中国大陆就忽视发正念，有的同修说这也没迫害我啊，这是对法理认识不清造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颗私心，他只是从自己的个人修炼出发，没有从注师正法的基点思考，没有想到大陆同修还在遭受严重迫害，而这场迫害导致多少世人受影响，他们背后代表的巨大生命群永远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会。往往这样说的同修自己其实也没认清邪恶对自己的迫害，身体上的病业表现，工作上的困难麻烦，经济上的拮据，家庭朋友之间的矛盾，都是邪恶手臂。其实邪恶对我们虎视眈眈，随时随地在钻我们的空子，无时无刻不在和我们对垒着。守住心性，坚持到底。几年前我做过一个梦，梦里面我看到邪恶在不远处盯着我，但是他们不敢过来。在另外空间，我是一位大力士，力气大是我的神通，一个小指头我就能捏扁他们。我走哪儿他们跟哪儿，我慢悠悠地走着，他们隔着一大段距离慢悠悠地跟着我，我就逗着他们玩。就在这时，突然我的大力神通消失了，后面跟着我的邪恶开始还不太敢动，就在他们确定了我现在处在没神通的状态时，他们一下子就冲跑过来要抓我，我撒腿就跑啊。梦醒了，我悟到自己守不住心性的时候，另外空间能力减弱，邪恶就等着这个机会呢。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每一次考验中的人心，每一次磨难的正念不足，修炼人的每一个执着心都会被他们抓住，他们都会把它当作把你拉下来的，把你从修炼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搞下来的把柄。其实刚才前文在师父讲的经文中提到的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们都在主动地往我们身上扑，看你是否时刻随时随地都能守住正念。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家里，不管是工作中还是做家事中，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数量真的非常大。有时刚清理完，过去两三个小时又来了，甚至刚刚清理完放下手就又来了。越是不想发正念的时候，越是头脑乱七八糟的时候，越要发，而且要一直发到脑子里不乱为止，彻底清除邪恶。有时候需要几十分钟，有时候甚至要几小时。发正念时间长短要依据另外空间的战况如何，虽然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出来，也会叫你明白。而且要每天坚持，觉得发两次应该是够了的心态，也是一种安逸和懒惰。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出现这样的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悟到就是要让大法弟子们停下精进修炼的脚步，让我们在修炼中走过的路无果，付出的努力白费，最终的目的是毁掉大法弟子，局限我们的修炼层次。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